好，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哈。今天的主题经文啊，如果你们在讲义上有这一段的哈，今天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好不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手上的讲义，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喽。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这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感谢主。我想我们在这一系列我们的讲道，我们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谈到这是一个成长的季节。那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谈到说，我们现在正是一个成长的季节。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说，即使是像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不是一下子，不是生出来就是这么的伟大，他的信心不是生下来，哇，就这么样的有信心，不是的。他们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这个起起落落的，从这样一个半吊子的情况之下，慢慢的迈向伟大，慢慢的迈向成熟。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我们经常只有看到那些伟人的成功的一面，我们只有看到那个哇，他是这样的一个有信心哦，他是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成就。但是呢，我们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让我们看到整个其实一个人要成为那个样子，基本上他是有他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圣经里面呢，就不忌讳的把所有这些过程都讲出来了。像亚伯拉罕，他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在讲的时候说，很多的软弱，甚至于这个没有信心的，非常没有信心，甚至于是欺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神怎么样慢慢慢慢来调整他，让这个人到最后愿意完全的板上，从不完全变成完全。从不完全的顺服变成完全的顺服，从不完全的信心变成完全的信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所以说不晓得各位感觉到怎么样，当我看到这一些伟人信心里面所看到的，不管是亚伯拉罕或者是大卫或者是其他这些人，所有的这些伟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然后我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我们有可能现在可能是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跟他们一样能够长大成熟。我想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鼓励。那然后今天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要从许多的有一些在我们家庭里面常用的这些东西或者是物品当中，我们从这个生活当中所经验到的，所经常在使用的东西当中，我们要来谈谈这些东西跟我们的灵命成长这个部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想我们都经常会谈到属灵的生命。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其实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其实可以说，许多时候当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讲说它其实是神的国的一个另外一种的说法。神的国跟属灵的生命其实是另外一种的说法。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属灵的国里生命里面呢，它必须要有许多的属灵的原则。那么圣这个耶稣呢，他试着用各种的方法，让我们特别是用隐喻的方法，用比喻的方式，来让我们能够了解有关于这个神国度或者是生命属灵的生命的本质等等的事情。所以说，因为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像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也经常需要讲故事讲例子，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一直讲理论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睡着了，可能大家都听不下去。但是呢，如果我讲一些实际的例子，我讲一些故事的时候，可能大家就容易吸收。所以说这个同样的事情，今天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天国的奥秘是很难去讲得清楚的，因为它的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用比喻的方式，就像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了，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然后呢将所有这些隐藏的事情把它发明出来，把它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世上，如果你看到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他经常是用比喻的方式，看到飞鸟他就讲到飞鸟，看到农夫，看到这个田野，他就引用这些自然的这些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呢，就来想讲到整个天国的事情，讲到整个属灵生命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非常，这可以说是一个隐喻专家，在他所创造的这些万物当中，我们看到这其中有许多的隐含的意义。譬如说上帝，我们看到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日夜昼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还有四季的更替，还有看到鸿能够变成蝴蝶的现象，就让我们给我们一个隐喻，给我们一个启示，什么？今天生命有他的死亡跟复活的盼望。还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借着夫妻的关系，借着亲子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个样子。他也经常会谈到，圣经里面在耶稣的比喻当中也经常会谈到，借着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接触到的，能够去看到的，能够去摸到的等等这些东西，也来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些属灵的真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他经常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谈到耶稣，他透过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常会，这是当时候了哈，当时候可能在这些有四样东西，这是四样东西或者是四样的物品，这四样物品可能在这个时候，在现代或许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少看到，但是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当时的背景里面，这些东西是他们每一天，几乎每一天，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去接触到，都会去看到，都会去使用到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来看到我们的这个耶稣他讲到几个这样的一个比喻，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物品。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耶稣所讲到的就是油灯，借着油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属灵生命是会发光会照亮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看到属灵的生命本身，它借着这个油灯，这个油灯就是点亮的，这个油灯呢，让我们知道说属灵的生命，它本身它是会发光的，它本身它是会照亮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21-23节，如果我们讲义有的时候，我们把它一起来读一下来。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知道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有两个解释跟应用。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借着油灯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神能够逐渐的来显明他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隐藏的一些真理，关键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这个油灯放在灯台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有关于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神原来要计划的一些美好的计划，或是引领，或是安排，然后这些安排可能现在你并不明白这些安排是什么，但是呢当你愿意去寻求的时候，你就能够去知道说，哦，原来神对我的生命当中是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地方谈到的油灯本身，这个油灯本身呢，其实就是点亮在那里，但是这个油灯点亮在那里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油灯把它搬到我们心里里面这个生命当中的灯台，然后这个灯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就不断的来照耀，来发光，不断的来把这个光能够来散发出来，然后这个光在我们生命里面 来散发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越能够看清楚，越能够看清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计划、他的美意、他的带领。所以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神的这个油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让它发光，让它照亮的时候，然后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去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旨意跟他的计划。所以关键就在于说，我们必须要去寻找，如果我们不去寻找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不会主动来跟你显明的。但是唯有我们愿意去寻找，唯有我们愿意把这一盏灯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来更加的逐渐的来慢慢来了解神的心意。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这个一个法则，就是神通常他不会一次就把所有的生命当中有关于你生命的事情都告诉你，神不会这个样子，神经常是逐步的让你能够去清楚明白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跟计划。这个其实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我们来看看耶稣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来念一次，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领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他的事告诉你们。好 ，OK， 啊，感谢主，感谢主哈，感谢主，我们谢谢乔森啊，谢谢乔森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哈。好，那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这句话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油，如果你把油灯放在你的生命的灯台上，然后继续的追求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只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能够进入到真理里面。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做？因为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引导你。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许多时候为什么神不要一次把所有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所有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全部一次把我们跟我们讲呢？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他说有许多事情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如果你看到的时候可能你不能够领会，你不能够明白，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圣灵会慢慢的，如果你愿意把这个灯油灯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圣灵会慢慢的照亮的，慢慢的照亮的，让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让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引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啊，我可以用那个，在这里。好，感谢主哈。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油灯本身呢，它所带出来的一个意义，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向神来隐藏的。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逃过他的眼目。就是说，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举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神都看到了，而神也都注意到了。所以这个事情来讲，我们看到其实在生命，在我们的属灵的恩赐里面，今天属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的应用，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这个，通过属灵恩赐的应用当中，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状况。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节，保罗这样说，一起来。若多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给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我们中间的。你知道吗？神要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凡事都知道， 包括你生命当中一些可能你不为人知的一些丑陋的一面，神都知道，神完全知道。但是神要告诉你说，我仍然爱你。神告诉你说，我仍然要赦免你。你知道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边交谈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耶稣跟他交谈的时候，耶稣就指出他生命当中有许多一些那一些道德上的缺失，在性生活上的混乱跟不检点的事情，好像把他整个生命的隐情把他讲出来的。耶稣这样讲的目的不是要羞辱他，而是要让他有一个能够来面对现实，能够来悔改，能够生命能够翻转的一个机会。结果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的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最后，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她真的她的生命就被改变了，而且改不止自己改变，通过她的生命改变的见证，影响几乎翻转了整个他的城市所住的那个城镇，那个城镇的人许多人都信主了。这个就是神向我们显明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隐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经历神，就是要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爱，就是要让我们经历他的赦免。各位，如果你有上过医万的课程的人，我相信你不难能够去了解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在医万的时候，借着预言的服事，借着这个领受圣灵这件事情，许多人的隐藏的事情就被显露出来了。然后这样的一个显露的目的，不是要羞辱你，而是要让你能够经历到神的爱、饶恕的恩典。所以说，你看到伊万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场面，许多人就是情不自禁的痛哭流涕，就在那个地方泪流满面的。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整个生命，他们整个心灵就得到释放了。而且他们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体会到他被神的爱所触摸了，而且他体会到神的饶恕。所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来向我们显明我们内心的这一些隐藏的事，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这一段，一起来读一次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知道黑暗对光的一个反应只有两个，一个要么就怎么样，要么就是被光照，要么就是逃离光，这两个选择。所以说，但是呢，我们知道黑暗不能够进到这个光里面，黑暗不能够到任何有光的地方，反过来讲，光能够到任何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说我们来看到，当光到一个黑暗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被光照，那个光不得不要被光照，不得不要跑开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就是那光，耶稣就是那光。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光在里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活在神的光照里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黑暗面就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挪开。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我们看到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如果在我们一个教会的聚会当中，有一个慕道朋友进到我们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大能，这个教会里面充满神的同在，他一进来的时候怎么样，他的隐藏的事情就被揭发出来，他隐藏的事情就被光照出来，然后他就怎么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都俯伏敬拜神。为什么？因为他见光，你知道吗？这些黑暗的东西见光时，所以说他看到光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就来俯伏在神的面前，伏在神的面前。你知道，许多人在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本来约着圣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困难传的一点之一就怎么样？就是说你是罪人，有没有？当我们说你是罪人的时候，说我哪里有罪？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可是呢，当一个人被神的光所照的时候，他不得不俯伏在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看到的哈，真的不，甚至于连那个啊，我们以前的先知以赛亚先知就是这个样子。他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知道看到自己的罪。今天我们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知罪。这个知罪的目的不是要羞辱我们，而是让我们能够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神借着油灯，耶稣借着油灯的比喻，让我们能够了解他的生属灵的意义。第二点，我们来看到凉气。这个凉气呢，借着凉气让我们知道属灵生命是有回报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透过这个凉气，这个平常我们能够用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知道属灵的生命是有回报的。好不好，我们来看有两处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舀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我们再来看这一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生命会带来一个回报，而且这个回报是什么？这个回报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投资报酬率的。当你投资越高的越多的时候呢，你的所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你投资少，你的回报就少；你不投资，你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回报。谈到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按照一个主人，按照他的仆人的他的啊能力啊恩赐呢，来交托给他们责任。有一个人交代他5000，有一个交代他2000，有一个交代他1000。你知道，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哇，那个领5000的人，他再去赚5000回来；领2000的人，他也尽他的努力去投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也赚了2000回来。但是那个领1000的怎么样？他领1000的竟然把他埋在土里面，原封不动的，没有去使用他，没有去投资他，就因为这个样子，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说：“你这个恶的仆人。”哦，又不忠实的仆人，我要把你这个原来的1000块钱，我要拿给去给5000块的，拿给2000块的。这就是讲到说，圣经里面讲说，你连你有的也要把你挪掉，也要把你拿开。各位，当你不愿意再投资的时候，当你不愿意在属灵生命当中有一些付出代价的时候，你连你的东西神都要把你拿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有恩赐，有很多人有才干的，但是恩赐才干如果你不应用的时候，这些恩赐才干肯定有一天会消失掉的。这些肯定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去磨它，你没有去应用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慢慢慢慢的就退化了，慢慢慢慢的就消失掉了。所以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一个投资，必须要去做，我们必须要去付出代价。我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我可以用家财万贯来形容这一位弟兄。然后这位弟兄啊，据我的了解，他一生当中他从来就没有工作过，他没有工作就可以活得很好，而且据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说他可以说是玩遍天下，可以说是吃遍天下。但是呢，对于别人或是对于整个教会的付出来讲，非常的舍不得。后来他在这个几年前，他整个身体的状况非常的不好，甚至于得到一个很难治理的一个病。就在那个时候呢，他把所有的他的这个财力，投资的一庞大的这个财力呢，去聘请最高明的医师，去用最先进的最好的药物。现在呢，他的人就在家里面，天天几乎都在家里面做疗养的工作。哎呀，当我每次谈到这一位弟兄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我内心经常有一种遗憾感。这个遗憾感就怎么样？ 这个遗憾坎就是说，我看到一朵本来可以绽放它的光彩的一朵花，很美的一朵花，可是呢，它却没有绽放它的这样的一个光彩，它却没有发挥它该有的影响力，就这样子，我看到这一朵花慢慢在凋谢的，而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从这个事情当中，让我也去想到说，我们如果有看到或者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这一本畅销书是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所写的，这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他就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的生命当中不晓得我活着为什么，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一天到晚懵懵懂懂的，不，人生没有目标这样的一个生活，他说这样的生活生命太无意义了，这样的生命太可惜了。所以说谈到神，他谈到几项人生的目的，我想这一项人生的目的是非常的宝贝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次来。神已计划要你为他讨喜他的欢喜而生活，神魔造你要你为神的家而活，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你被塑造是为了服侍神，你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引人能够来认识神，这个使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愿意遵照神的旨意来做，愿意遵照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活，这个法则来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不只能够在今生能够拥有一个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大胆的勇敢的期待有一天我们到天上也能够得到神的奖赏，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投资的回报，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慢慢越成熟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投资，我们愿意付出代价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来回报你。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耶稣经常在讲到种子的事情，这个种子呢，借着种子让我们能够知道属灵的生命是会祝福别人的，属灵的生命它是会祝福其他的人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你看这个，其实这个种子哈，非常的小，这个种子非常的小，然后呢，这么一个种子非常，特别是圣经里面谈到芥菜种的时候，他说当时候芥菜种子是所有种子当中最小的种子，可是这样的一个种子，它竟然到最后能够成为其他许多生物的一个祝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法则是什么？这个属灵法则就是说，让我们叫我们不要轻看，不要小看我们的自己，不要小看我们的影响力。当你在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你会成为千万人的祝福。各位，我说千万人，你不要以为奇。真的是当你的生命被神摸着，当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往往太过于这个小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病重是什么？就自以为自己渺小。我们看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我只不过是像一粒小沙粒一样，在60几亿的人口当中，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不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我什么都不能的。但是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虽原本这么小的一个芥菜种，到最后怎么样，它竟然能够长大，而且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它能够让许多的小鸟栖息在上面，能够安息在上面，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看到一粒这么小的种子，当它长大成熟的时候，它长大的时候就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请你们注意，在这个比喻当中说到的属灵生命的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它会由最小的变成最大的。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农夫他们所看到的种子当中芥菜种是最小的，然后耶稣用这个事情来比喻说他后来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植物，你知道这个巨大的植物到后来可以长大到一个人高3公尺高，而且甚至于超过3公尺的像一个灌木一样，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长大到这样的一个的状况的时候，就让我们从最小的能够看到最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能够去想到强调一件事情，神的国度是能够在未来是能够越来越大越来越扩大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确实如果神的国在耶稣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小很小，你知道耶稣有几个门徒？12个门徒，耶稣所影响的12个门徒，再加上当时候有几百人，甚至说几千人也好，就这个样子而已。当时候所影响的就在犹太地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的影响力。神的国就是像芥菜种这么小这么小，而且这么又长大也是长得这么高这么高而已，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现在2000年后的今天有没有看到全世界有差不多有23亿的人口，将近有1/3，全世界有1/3的人口是来信耶稣的，成为一基督教，成为整个所有的宗派当中最大的一个宗教。你看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慢慢长大了，长大成熟了，而且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成哦。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末后的日子怎么样，遍地要充满神荣耀的智慧，有许多人要涌入教会。你知道当有很多人涌入教会的时候，这些人有更多人就能够蒙福。你知道有多少人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生命得到翻转，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能够得到翻转，他们整个各方面都能够得到蒙许多的福，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福音来传出去的时候，这个种子虽然小，可是它能够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爆炸力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这个教会越来越茁壮的时候，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好像耶稣的比喻当中所讲的，哇，那些飞鸟就能够栖息在上面，很多人就因你能够来得福。今天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全家人就只有你一个信主，可是呢那个时候而且又会碰到有一些误会啦，家人的误会啦，排挤啦，甚至于逼迫甚至于逼迫。我们在台湾在澎湖有一位牧师，他是这个样子，他以前小的时候信主是怎么信主，他家里非常的迷信，在澎湖那个地方非常的迷信，然后他那个时候主入学的时候要去教会是怎么样呢，要去教会他是人家把他绑在一个好像人家那个拜拜的有一个桌子，你知道吗，一个桌子他竟然把那个桌子扛着桌子去到教会，就是这样子被逼迫各方面等等，哇，就因为这个样子，你看现在澎湖那个地方有许多人信主了。很多时候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我们一个信的时候，我们很孤单，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很辛苦的，但是呢看到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全家人这个家庭要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想这就是我们看到都可以举两个在我们当中的家庭的例子。我们看到胡姊妹她家的例子，她家的第一颗种子是谁，就是宋林，宋林是第一颗种子，因为宋林这一颗种子，所以说导致于他们之后全家大大小小都成为基督徒了，不止这个样子，还有接下来现在陈老师的学生也一个一个进来了，我相信并宣告陈老师的学生要1/2的人信主，阿妹吗？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家庭，平德兄的家庭，平等兄的家庭，我们看到梁春姐是第一个信主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整个家庭全部信主了，就因为这个样子他的左右邻舍一个一个进来了，有没有这个样子，我要告诉你，我相信并宣告他们翁斯洛那条教会一 家一定要成为惊奇节，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家庭，是我们教会的开拓教家庭哦。这两个家庭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发挥他们的影响力，然后影响到今天我们能够做的这些人，许多都是这样的影响的。然后我们再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到其他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这一次我们回台湾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神所给我们的领受的这个意象跟这个预言，有一天我们教会要影响1000户、1000个家庭，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你不要小看一粒的小种子。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15、6个人。去年一年半的时候，我们之前我们是15、6个人，可是慢慢的这一颗小种子，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现在慢慢的，我看这个胡大姐还有这个评论兄他们，我这样这个粗略的评估之下哈，我看到他们这两棵的这个芥菜树哈，大概有2公尺高的了啊，大概有2公尺高的，大概有2公尺高的，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今天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不要小看我们个人的影响力。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这个种子是什么？是说是神他让他成长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是神让他成长的。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提到一件事情，当种子被撒下去的时候，或许没有人去注意它，甚至没有人去栽培它，但是这个种子本身呢，它就会自己也会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种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种子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就成为许多人的益处。今天有许多人来到教会之前，其实神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工作了。有一些人他们是还没有来到教会之前，他们已经有人来跟他传福音了，可能在街道上，可能在某一个场合的时候，有人做个人谈道，就是跟他谈福音了，有人甚至在飞机上坐在他旁边又要跟他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偶尔有一个机会能够来接触到福音，或者是他过去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机会在圣诞节啦，在教会的一些 BBQ 啦，还有一些特别的节庆的时候呢，他有机会来接触到教会。或者是说像那一天我们在白华家的时候，我们有那个乔迁礼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好几个这些慕道朋友有没有来到这里。你不要小看这个哦，你不要小看。那有没有人今天来的那些人？没有，跟你隔壁讲说没关系。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把种子撒下去了，已经把种子撒下去了。真的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成长，但是我们把种子撒下去了。很多时候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他神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动工，然后他在生命当中偶尔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生命更深一层的意义。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好像听到神在呼唤他要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就因为一些的这个因缘际会，然后呢他就被半推半就的，就有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来到教会了。到了教会的时候，觉得教会也不错啊，蛮温馨的啊，而且有很多的很正面的东西，就这样子开始就进来了，进来不久就受洗了，就信耶稣了。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说，有的时候可能在整个属灵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也没有人牧养你，但是神已经让这样一个福音的种子就在里面能够渐渐的成长，只等到有一天能够收割。当然这不是代表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不需要有一些装备，不需要有一些啊做任何一件事情，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各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让你的所种的东西能够去种得好的时候，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跟你隔壁讲说，要种在好土上。你知道怎么能够成为好土？这个好土可能不是天生就有的，不是这个好土，你要让它成为好土的时候，可能你要怎么样？可能你要把这一块土地当中有很多碎石头，你要把它挪开，有很多凹凸不平的东西地方，你要把它补平，甚至于你要披荆斩刺的，就这样子让整个我们说整地，这个整个地就能够整得，而且还要让它各种方式让整个地能够肥沃，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的，还要不断的栽种东西，不断的把撒种在里面，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不用做任何努力，我们都不用任何成长，不是的，这个是告诉我们其实这里最主要需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成长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是浇灌，我们所能够的是栽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让他成长的是我们的神，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肯定要尽我们的本分去传福音，要尽我们本分去栽种去浇灌等等这个事情，但是到最后让他成长的是我们的神。所以说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在为一件事情祷告，为我们的一些困难祷告的时候，好像在祷告，其实你的祷告就好像在撒种一样，你祷告的时候好像祷告了老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如果是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人，你绝对不会灰心，因为你知道即使我表面上看不到任何的改变，但是跟你隔壁讲说神正在工作。你不要看到，你看那个种子在里面齁，要多久才能够发芽，才能够长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刚开始是看不到的，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在现在能够去明白那些事情，只等到有一天，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带着一个成长的眼光来看这一棵树，来看这颗种子，他就知道说虽然我现在祷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困难没有解决，但是不要忘记了，神不打盹，神永远一直都在工作，所以说我们就能够对神有更多的事，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不管是从最小的变到最大的，或是说神让他成长，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要让别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祝福。我们要领受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是只有为自己，当然不要忘记的，最早蒙福的就是你自己，然后这样的一个祝福呢，最主要就是能够临到更多人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我们临到我们的身上，然后也因着我们来临到全世界万国万族万民，这个让他们都能够因我们来得福，这个是第三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第四个我们要来看见耶稣，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他也经常会提到叫做面笑，耶稣借着面笑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生命它是大有影响力的，属灵的生命它是有影响力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卖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这里面讲到是怎么样，这里面所讲的是影响力。你知道面笑是非常的渺小的，面笑比起那个面团来讲齁，是小巫见大巫，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但这个很小的面笑它放在这个面团里面的时候，你看从原来这么小的一块会变成这么大的一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只是发挥它的影响力。各位如果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圣经里面经常用面笑来比喻， 而且这个命孝呢，除了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里的比喻以外，其他讲到命孝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比较负面的。这个就讲到命孝的时候，就是讲到说那些邪恶的啦、不洁净的啦、虚伪的啦。譬如说圣经里面经常耶稣最诟病的两种呢，也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啦、撒都盖人啦，这些呢，你知道吗？他说你要防备他们的孝，有没有？就说你要防备他们的假冒伪善，你要防备他们的这个虚荣，防备他们的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不洁净的东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么的华丽，但是说就像是粉饰的这个坟墓一样，外表很漂亮，里面是这个石骨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面孝，如果在这个比喻以外，我们所谈到的经常都是比较负面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了，在这里所谈的面孝是非常正面的，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发挥它的爆炸力，发挥它的影响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属灵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面孝。你知道为什么面孝本身它会发挥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呢？因为面孝里面有许多的微生物。我们看到法国这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一个化学家，这个 Louis Pasteur， 这个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切发酵过程都是微生物作用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简单的来说，面酵本身它的里面是有生命的，以至于整团的面粉就能够改变。同样的，今天一位基督徒也是一样，他的生命的本质一定会改变的。为什么会改变？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就会发挥那种无可抗力的影响力跟爆炸力。所以说我们不是讲到以前讲到说什么叫做福音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的意思就是福音本是炸弹，投到哪里的时候就产生爆炸性的，就产生这个很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面孝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因为里面有生命，因为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会发挥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这个影响力能够让你周遭的人就能够去体会得到，也因为这个样子来影响到他们。所以这个就是面孝的意义。难怪耶稣啊，当时候他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知道得鱼这件事情对门徒来讲是 a piece of cake， 是非常的容易的事情，也是他们很熟悉的一件事情，也是他们知道怎么捕一个一大网的满网的鱼，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去那种得鱼的感觉是什么，他们能够去了解。耶稣说，对这些很熟悉这些得鱼的这一些渔夫，这一些门徒，跟他讲说，如果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你要得人就像得鱼一样，你得人就像你撒网一样，很多人因你能够得福，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你也能够怎么样，你也能够享受，能够体会到那种感觉，哇，得人的感觉，得鱼的感觉，你看满载而归那种感觉，你能够去体会到。所以说他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说耶稣说，这个你们要得人，我要让你们得人如意，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来跟从我。今天我们要得人如意，今天我们要发挥我们生命更大的影响力，有一个秘诀，有一个关键，就是来跟从耶稣。当我们来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茁壮，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大。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的生命里头的属灵生命将使你从最小的变成最大的，从微弱的变成刚强的，从无用的变成有用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的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将使你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你的一切的潜能都可以被激发出来，使你的人生影响千万人。 你里头的属灵生命将使你的人生充满神的光明，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你里头的属灵的生命将使你得着回报，你越给，你给的越多，你付出的越多，你的投资报酬率就越大，你的收获就将越大，越是无法估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就能够发挥我们生命的影响力。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透过这四种我们在当时候这社会里面经常在用的东西，经常在看的这些物品，从这个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启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跟这些一样的。各位，今天你愿意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吗？好不好？我们一起把眼睛闭起来。是的，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经常在，我们一直在谈到成长这个观念，有成长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我们讲过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成长，就好像代表我们没有活着一样。今天一个活着的人，他肯定会成长，可是我们经常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的成长，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则让我们成长。透过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四样的法则，透过这四样的法则当中，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只能够成长，而且能够发挥它的爆炸性的力量，而且能够发挥它极大的影响力。各位一定要把我们的眼光放远，而且要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我们的影响不是一小罪人，或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粒的小芥菜种，但是有一天我们要长到三尺高，有一天我们要成为许多小鸟、许多人安息的地方、许多人得到滋润的地方，好不好？我们要成为一个成长的生命。或许今天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很喜欢能够生命当中在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让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可是你跟神的关系却还没有确立，好不好？这个时候牧师给你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人，你就跟我来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及我生命的主。我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上，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刚才如果你跟牧师念这样的一个祷告词的时候，我要恭喜你，你今天已经进入到基督的里面，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要大胆的期待你的生命会成长的，而且会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